好，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播放，OK。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 responsive web design 这个技术来设计网页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工具的帮忙？好，那这些工具呢，可以，如果说以最新版的 Visual Studio 来讲，它在这一方面资源的还不错哦，所以有些东西都已经内建了。但是问题，如果说我们有些网站是之前已经开发好的，它没有用新的工具建这个 project，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手动把它补进来。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responsive web design 这种需求？就是因为我们一些智慧型装置上网的需求越来越多。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统计数字，它其实比例还蛮高的。那至于什么叫做 responsive web design，那其实我们现在网站会考虑到说，智慧型装置其实不是现在嘛，在早之前就有了，所以之前有所谓的 adaptive 的解决方案。那我们会来比较一下，之前的 adaptive 的解决方案跟这个 responsive web design 的解决方案，它有什么样的差别？那如果说要设计的话，那用 Visual Studio 我们有什么样的 project 已经支援的？那对现有的 project 来讲，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好，那如果说我们要用来开发这个 responsive web design，我会用一个叫做 Bootstrap 套件，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选择，所以你可以发现还有其他的这个那个选择，有很多的解决方案，我会把它做超连结，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多去看看。好，那如果说使用 Visual Studio 2013要做 responsive web design 做网页设计的话，好，那我们会。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那个操作的动作？OK，好，那当然我们会先来认识一下 Bootstrap 这个套件，它有提供什么样的功能？好，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效果？OK，好，那如果说我们要做开发，我们会直接用 Visual Studio 把一个 responsive 效果把它做出来。那做出来之后，我们会把它发布到云端。那大家如果说要用手机上去连看，说在你的手机，然后在你的平板，然后显示出来的效果到底好不好？能当场就可以看。对，好像没有电，没有这个好的。好，那最后呢，我们会来讨论一下说，如果我们要开发这种 responsive web design，因为它的目标是要支援手机也可以浏览，平板也可以浏览，PC 也可以浏览。那如果是对这种小装置浏览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一下你的网页的体积的大小，要注意到效能的问题，不然的话，你可能那个设计的理念有了，设计的技术也有了，但是最后表现出来的效果失败了，因为它可能体积太大了。出现的不够快，OK，然后所以我们讨论一点点所谓的那个效率的问题。好，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做这个开发，智慧型装置的开发，那上网需求呢，我们说过这些新生代，这个浏览装置新生代，那因为这新生代的荧幕的大小变得又蛮快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大大小小的荧幕值得很得一堆，所以你的普通给 PC 浏览的网页可能没有适合这么多的手机来浏览。所以或是平板来浏览，所以大家如果看过说有些操作上，如果把一个 PC 网页直接丢到这种行动装置的话，它并不是那么的合适。好，那根据统计的结果，在2012年的 Q1，然后到2013的 Q1，整个一年内，整个智慧型手机跟平板电脑的浏览器的比例，上网的比例将成长了一倍。那这个一倍是很恐怖的数字啊，OK，所以。当然，它的量目前来讲，如果说等下我看到比例跟 PC 比起来还算小，但是成长一倍是表示它的动能很强嘛，动能很强，所以成长的需求我们是不可忽视的。那如果说这些装置想要做上网浏览的话，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源的技术可以来满足他们？那这是统计出来的数字，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你看到那个2012的那个数字，在 Q1。平板跟那个手机各大概是5-6%在这里，然后一个5%，一个5.9，一个5.4。但是到了那个呢，到了我们的2013，到了2013，你可以发现它就变多了，所以整个的每个都成长一倍，那两个加起来就20%了嘛，20% 是一个蛮不可忽视的比例，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地方。好，那如果说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当然也可以分析大家的网站里面到底手机的族群来浏览到底比例有多高。那比例有多高，你可以用那个 log 分析。不过这个 log 分析有时候是因为那个 user agent 的那个字串，那个字串的内容出现一些关键字，有点小差异啦，但是还可以做参考，但是不是那么的精确。所以如果说你的电脑上装的这个 log parser Microsoft log parser，那 log parser Lisa。那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叙述去判断这个 user agent，这个 user agent 字串里面如果有 Chrome 有 MSIE 啊，还有 IE 啊，或是有什么东西，就知道说是哪种 user 用的是哪种浏览器。但是这是参考，这不是一个绝对准确的数字。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查这个网址，这个网址这边我有放一个就 user agent 各个版本，浏览器的各个版本的那个 user agent 的数字，我就觉得不通哎。 哎，我这个网址应该没有问题啦。我不晓得为什么就突然不通了。啊，所以你去看，他可以告诉你哪个浏览器的哪个版本 ，USH 长怎样子，你可以去分析它。好，那如果说我们想做这个分析呢，我把这一段，然后这一段程式事先把它准备好。那准备好之后呢，比如说我就把这个 Log Pass Lisa 打开。好，那用这个是有界面的嘛？我要分析 IS Log。好，那当然你要用那个系统管理员身份把它启动。好，那建一个新的 query。好，那新的 query 我就把这一段叙述把它贴进来，好，贴进来，那贴进来直接执行就好。好，所以就把它执行一下。那执行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结果。那这个结果呢，你可以用这个啊，这个是 run query run run 的结果。啊，所以告诉你说你是哪种浏览器啊？那如果说你要看比例，你可以看这样子。啊，这个看出这样的结果，告诉你说什么浏览器要占多少比例，直接做分析。那因为我这边分析的是我的电脑的，我的电脑平时是不做微生物的啊，所以这个数据是看看就好。第二点，我电脑平时是不做伺服器的，只是自己个人用的而已。OK， 好，所以你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数据对它做分析。OK。好，那分析得到一些参考价值，可以知道说，哎，这个比例还蛮高的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注意这个那个浏览器的比例是行动装置的用户，那再去调整网页的开发的方式。好，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发现说网站的浏览啊，那当然了，你刚才我们看到一个20%的数字，这个20%数字可能说，哎，对一般的企业网站它可能是这样的比例，可是对某些网站的话，它比例可能更高。为什么叫更高？因为有些网站它的是属于那种手机族群专用的啊，像那个社群，还有像那什么查美食餐厅的啊，查旅游资讯的啊，那个是不是手机上网的比例更高，而比一般的网站还要高哦？所以它看到的可能跟你的产业别会有点关系。好，那如果说我们讲那个满足这样的浏览需求的话，那 responsive design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好，那这个网站大概大家如果操作过，大概应该都会蛮喜欢的。好，那我们来体验一下有什么网站是用这种方式来做 ，OK 啊？好，那如果说我们要开发，那有什么要素？要做什么样的要素？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用的是套件，套件的意思就是这些要素啦、设计原则，我可以都不懂。我都可以都不懂，套件拿来用就对了，所以它是一种懒人包的做法，就是我用套件就好 ，OK 哦，所以这样是一个比较快速的做法。那么实作上我会有些基本的建议。好，那所以首先第一个什么叫 responsive 换算成现代化的语言就是有感，所以你总就相对就无感了，就是我user用什么浏览器来浏览，管它的，那个叫无感，这样了。所以啊，有感就是我知道说 user 用是这种浏览器，我给它一个最佳化的效果给它。啊，所以它可以适应这种版面，所以适应浏览器的屏幕的水平或是垂直的方向，浏览器屏幕的解析度，浏览器的高度宽度的大小，啊，包含装置的能力，还有 user 的能力。但什么叫 user 能力？有的 user 是属于视力比较不好，听力比较不好，所以自行有调整啊，自行有调整。所以如果有人加装那种屏幕阅读器，那你可以专为那个屏幕阅读器显示一些内容。好，所以就是自动依据 user 的装置啊、能力啊，或是浏览器调整你的显示内容。好，那好处呢，就是网站只有一个版本，所以跟之前我们谈论到，刚才我们谈到有个叫 adaptive 的这种设计方式。adaptive 呢不是一个网站哦，它是 PC 的浏览是一套，用手机是一套，它做两套或三套出来。好，所以你的开发的那个付出的代价是比较高的。但是它还是有它的优势，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讨论完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并不能因为我们有了 responsive 这种设计技术把那个 identity 丢掉。为什么？等一下我会讨论。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 responsive design 这种设计出来的这种依据这种设计理念设计出来的网站，它可以提供最佳化的解释。那么我的网页的内容会变得很容易阅读。好，那为什么很容易阅读？等一下会感受到。所以比如说你的图片会依据屏幕的大小缩放，一般我们的图片是不会依据屏幕大小缩放的嘛，你放图片有多大，你用小装置来看就看得很不愉快啊，就这样而已。但是呢，它自己会调整。好，那重点是屏幕图片会依据屏幕大小做调整，但是你不用写程式去设计它啦，不用了啊，所以你只要设定一下 CSS 就好了，所以还蛮简单简便的。好，那如果说 user 做渲染呢，可以让你的网页的版面会调整，所以让它很好渲染，可以减少滑动卷动的操作。所以如果可以做这样的话， user 操作用手机来浏览会比较方便一点。好，那当然呢，我们如果是 responsive 是这种有感式的设计，那就是表示 user 用 PC 来看可以啊，用平板来看也可以，用手机来看也可以。那目前呢，主要大家如果要解决类似的问题，我们采用的就是这种技术 adaptive 跟 responsive。 那 Adaptive 是比较早有这样的设计，然后所以你可以发现，常常我譬如说你用手机去浏览某个网站，它就会告诉你它网址列会出现一个 M， 会出现 M， 不止 M 这个字啊，有时候只有 M 这个字而已。为什么只有 M？ 因为它网址短一点，输入比较愉快嘛，对不对？所以它会出现，譬如说我浏览那个什么雅虎，但是它会出现一个 mobile 的字，或是出现一个 M 的字，那个就是 Adaptive， 它就判断你的浏览器是哪一种浏览器，它重导到专属的版面去看。好，所以它是另外一套 ，OK。好，那 responsive 不是，然后 responsive 就是一套，所以它两个不太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大家想了解这个 responsive， 我就把这个网页把它打开 ，OK。所以这很奇怪，还是在这种浏览方式底下不能看，我就直接输入好了。也是哎，原来是我的网路线松掉了。刚才看一下网络线，刚才在插拔那个荧幕的那个广播的时候，网络线松掉了。OK， 好，所以我们把它打开。打开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 responsive 的那个设计。那这个 responsive 设计差别在哪边？差别在这个图可以缩小。所以如果说我去调整我的浏览器，你可以发现这个图会变，它会变了。所以那设计上不会很难，所以因为我们用套件做，它不会很难。所以版面会变，图片也会变。就一套而已，所以你用小装置就小装置的浏览方式，大装置就大装置浏览方式 ，OK， 所以看起来还不错。好，那当然不错之余，为什么刚才说，如果不错的话 ，Adaptive 为什么不能丢掉呢？就是我们要探讨的是它里面的技术。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这边有一个连结，就是有70个令大家非常讶异的反应的网站，好，所以那这个当然你如果没有网址，就打这个关键字也有啊。打这个关键字点去看一堆，所以现在表示说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处理了。好，那早一点的时候呢，有些公司会做出所谓的 Adaptive 的这种设计。那这个 Adaptive 的设计就是你譬如说手机要浏览就一套手机专用的网页， PC 要浏览就一套 PC 的，那就用重导的方式去导，做 URL rewriting。所以就是你浏览器来发现手机就带你去手机的 PC 就带你去 PC 的，那这种东西呢，我们的优点呢就是你可以浏览所需要的内容就好，所以这个版面就是手机专用的，这个版面就是 PC 专用的，所以它可以发挥快取的优势。如果你有些静态的内容，静态内容可以快取啊，可以快取，但是 responsive 那个不行， responsive 那是产生出来，所以你没有办法用快取的功能来让你的速度提升。好，那缺点呢？缺点就是开发代价比较高，你要去设计版面维护比较困难，所以你要设计多套嘛。所以如果网站有需要改版，你程式开发团队付出代价是大一点。好，但是 responsive design 就是用 CSS，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 CSS， 用 CSS 去调。那如果是用 CSS 调，那有些客户会说，那用这个 responsive 跟用那个 jQuery 又有什么不同？之前开发网页不是有用 JavaScript， 用知名的 JavaScript library 吗？用来做设计，好，它有个 jQuery Mobile， 那有什么差别？那其实那个 responsive， 如果说等一下我们用的这个 Bootstrap 这个套件 ，Bootstrap 这个套件是背上 jQuery， 所以如果没有 jQuery 它是不会动的，好，但是它主要是调你的 CSS， 好，那用的主要就是 CSS3 的技术，那重点就在这里，意思就是 user 用的装置啊，电脑的浏览器如果版本比较差，版本比较旧，那对这种新的技术会没有办法呈现。会没有办法呈现，所以为什么这边我写个包含旧装置，意思就是如果你要满足旧装置的浏览需求，Adaptive 是比较适合的。你要用 responsive 的话，因为它用的是比较新的网页技术做的，所以浏览器必须比较新。浏览器如果不够新的，它不是那么 OK， 所以这是对我们的开发上你要注意一下。所以它虽然是效果很好，所以而且呢，整个开发团队就是做个可以做到所谓的 one wave approach， 就是我就网站就只有一套。维护比较容易，但是缺点就是你要为旧装置提供浏览需求的话会比较不容易啊。OK， 所以呢目前这是这样的态势。好，那当然如果说旧装置就不要理它，旧装置就放弃它，没有历史包袱那是最好的嘛，没有历史包袱什么都是东西都是可以改。好，那如果说今天我要达到这个 responsive design 的话，那当然如果说自己去开发，你要注意你的版面要可以调整，比如说那个垂直的显示要怎么调整啊，那宽度不够的话怎么调整，可是这个你要自己做啊。好，那如果是自己做的话，就比如说以表格的栏位来讲，表格的栏位我就用百分比来比例来分，不要用像素嘛， 就是分宽度高度的时候用百分比。好，那另外图形要自动调大小啊，自动图形自动调大小，那你可以用 CS3 提供的所谓的 media query， 好，用这个 media query 技术去查询说现在荧幕到底有多大了，那我要做什么程做什么应变 ？OK， 可是就是因为刚才就是因为这些新的网页开发技术会造成对浏览器的要求会比较高 ，OK， 好，所以它是缺点在这边了。好，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想做这个 responsive web design， 因为它的主要是要服务这些小萤幕的这些我们说手机跟平板，所以你必须有个设计原则。为什么设计原则呢？因为你的资料怎么呈现呢？比如说如果说我要资料怎么呈现，比如说我要查客户的订单的明细里面在查什么什么东西，那你这样资料就四层了嘛。我要查客户的订单有明细啊，明细里面订单什么产品有什么供应商，这样就五层了。五层的话你要怎么呈现？你说没关系，就让 user 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上一层，这样不是很好的办法吗？所以你要有策略，就是你的资料怎么展现，这个要先思考。那 user 喜不喜欢这样浏览方式啊？这个要先想，就是你的资料的复杂度你要怎么呈现？所以这个叫要先定 user 的目标，你要让 user 达到什么操作，那这个操作要怎么做会比较方便？所以为什么要这个内容阶层？因为如果你不做思考，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下去点，一层一层回来，很麻烦的。这样点了很麻烦，所以说不会在萤幕上摆一排，可以回到最上层就好了。但是有时候手机萤幕没那么大，那浏览不是那么方便。OK， 好，那这些设计好的这些概念呢，要先沟通思考，跟 user 沟通，跟团队沟通，画一个草稿。好，那最好做个雏形来跑跑看，好，避免说到时候设计出来的结果跟 user 思考的落差很大。好，那如果说要做思考的话，做这个设计原则，第一个就是要先考虑到 ARIA， 就是考虑到这些那个辅助装置，比如说以前 Microsoft 把这个 Microsoft Windows 把这个叫做协助工具，现在叫做轻松存取，就是你要让 user 怎么轻松存取啊？就是 user 如果有那个操作上的障碍，你怎么让它无障碍的操作？所以有 ARIA。好，那另外一定要以手机的浏览者做优先思考。手机的浏览者优先思考它为什么？因为它的萤幕可能比较小，它浏览的障碍是最高的，所以它如果可以满足，其他应该都还可以。好，所以先考虑到协助工具，考虑到手机用户，好，防止 user 操作错误，好，尽量减少 user 做卷动的操作。好，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效率，就是你要操作一定要有效率啊，不然 user 会放弃不操作了。OK， 好，那不但你要考虑到说这些点，你要注意说每种不同的装置萤幕的大小。萤幕大小一般大家都可以考虑到说我是直视萤幕、横视萤幕有多大考虑到，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考虑到使用情境的话，你可能会做出一个这样的结果，就是 user 不断的用那个手指头去撑，有看过吗？就是萤幕秀出来结果真太小了，用手指头这样撑大缩小，你看看过这种操作？那操作就是表示没有考虑到说，user 可能需要做这样的操作才能够方便的浏览啊，所以你把资料都呈现好的啊，但是浏览起来还是不够好。OK， 好，那为什么要做个 prototype 呢？你可以发现我们社会上的场合很多地方都有这种 prototype， 所以像这个房子不是有个平面图啊，有个平面图不够，再一个立体图，你看完之后就觉得说，哦 ，OK， 这个就是我要的嘛。这样讲，所以再看价目表当然要看一下，对 ，OK。所以如果说，这个看起来不错，这是 prototype 的效果。好，那我们在设计很多东西都有 prototype。所以如果说要设计飞机，你可能会有草图啊，网页也会有草图，把这个草图画一画。可是画一画要之后要做个 prototype 出来，为什么？因为有可能说这个尾巴、这个机、那个机制或是这个材料支撑力不足，尾巴会断掉会掉下来啊。所以实验失败之后改良之后，最后才可以飞得上去嘛。OK， 所以网页也是一样。所以对网页，如果说开发如果没有思考到这个，你可以发现很多地方不是只有开发者会面临这个问题啊，这是台湾之前很有名的问题吧，就是有个火车弄过来，对，结果发现卡在月台上了，没有画草图啊，所以就只好挖月台。好，那挖月台，大家如果知道这个事件，应该都知道吧？那有没有知道这个事件最后的下场？最后的下场就是好像台铁有人被记过。所以如果说我意思就是我们写程式如果没有画草图也会被记过的 ，OK 哈，所以写程式当然写到记过应该不至于的哈，所以这个是没有画草图哈，所以那网页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啊，网页比如说你要设计啊，你的版面要怎么跑啊，你资料怎么呈现嘛，是不是要先画草图？啊，草图画完之后呢要沟通，啊，所以要 prototype 有了，好，做 review refine。好，做改变改善，好，那这样做才不会做出像这种结果。所以如果你有经过这个动作， 比如说如果网页设计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很明显不适合手机来浏览了。你这样手机浏览，这样如果硬塞到手机，大家如果直接看过那些网页，根本不管手机族群的，你把它浏览下去，整个字小到不能看了，就像手指头在那边放大了。好，也要做这个操作。所以如果你有思考到的话，刚才不是说有时 mobile first 吗？你先思考到手机的用户，那么大概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你可能设计出来就是长这种德性的，长这种德性是不是很适合手机的啦？所以标准的手机画面啊，所以这个有去思考到。好，所以对实作上来讲，就是第一个先考虑到所谓的 mobile first， 所以考虑到手机用户。好，因为为什么？就是刚才说手机萤幕是最小的，所以它可以满足，接下来慢慢调。所以第一个先思考手机啊，手机的 user 怎么使用。另外呢，对平板的用户跟 PC 的用户再持续改良，意思就是你把这个版面做好，但是手机满足了之后，手机 user 满足之后，再看平板电脑 O 不 OK， 不 OK 改 PC 电脑的 user O 不 OK， 不 OK 就改，这样子就慢慢调 ，OK。好，那注意效率，一定要注意效率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对我们来讲，等一下你可以发现，我们开发下去就知道说，我们如果用 responsive web design 设计技术做，刚才我们就看到说你是加 CS3 嘛，加 CS 加那些样式档加去，所以你可以发现你的网页基本上就跟 PC 的网页就是一样大啊。你设计的做法没有改变啊，就多加个样式而已嘛。啊，多引入样式档啊，所以你的体积甚至跟那个一般的我们的那个电子商务的网站是一样大的。所以根据那个电子商务的网站的分析，啊，如果有分析，比如说有分析报告告诉你说，他分析的15个著名的 responsive 电子商务网站来讲，平均要每个网页浏览的时候 ，user 浏览的时候会用到87的资源，会啊有用到 1.9 megabyte 的资料。所以你浏览网页会有这么大量的资料去被用到，会传到用户端的浏览器。好，那有些网页的体积甚至高达15 mega， 所以这个15 mega 还不是最大的，这是研究报告说的。但是我看到我们的客户，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客户，他曾经他的体积大小将近29 mega， 一个网页哦，不是网站哦，一个网页哦。所以那个网页大小是可以看的嘛，所以他就看到一个数字蛮大的，觉得说哦，那个位数怎么那么多，奇怪啊，又不是存款，位数那么多，吓一跳，拿笔电来问我说这样是多少，就算，因为算好几次，那个零很多个，哦，28 mega 多，所以它浏览很久，非常的久，所以一个画面要出现非常的久啊，这样的浏览如果丢到手机上看，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样点了 ，OK， 好，所以这是统计的报告。那么如果说我们想用这个 responsive web design 来做设计的话，这边我们留了几个连结。好，那这几个连结都是一些有用的工具啊，或是套件。好，那大家也不一定要有网址，就打那个关键字啊，打那个关键字最快，就打进去搜寻一下就有了，还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内容。好，那这里面呢有一套就是所谓的 Bootstrap， 那这个 Bootstrap 呢现在目前就是整合到 Visual Studio 2013，所以就说我们采用 Visual Studio 2013来建 project， 你只要建的不是空网站的 project， 不是 empty 的 project， 就建网站不要选 empty 的啦。啊，不要选 empty， 它里面就内建 Bootstrap 在里面的，意思就是 CS 档也给你的，甚至呢产生出来的 tag 也埋了 CS 在里面的，产生的 tag， 所以它不是把 CS 档装好给你用而已，是你如果说建 project 建好之后，不是会长那个 SPS 啊，长什么 CS HTML 东西给你吗？里面就埋好 CS 在里面的，所以它已经整个内建在里面了。所以那如果说我们要用的话，那用新的工具当然没问题啊，你只要建对 project， 它内建就有了。可是重点是我们的旧 project 怎么办？旧 project 当初不是用 Visual Studio 2013建的啊，那里面都没有这个 CSS， 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加，就自己加，自己加也不是很简，不是很麻烦，两三个动作就做好了，等下会做给对看。好，那如果说你要用这个 Bootstrap 套件，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这两个人啊，他们在这个 Twitter 的时候做开发的，所以你可以发现这种就是所谓的那个叫做微博嘛。那个微网志啊，所以像这微网志的这种东西啊，那这个微网志这种东西就是手机很适合手机来浏览，所以他们设计的很多功能就是专为这个手机设计的一个理念所开发出来的。那后来觉得还不错，他就开放给整个 project 他们的开发团队来用啊，用完之后就整个发布出来啊，那大家都觉得很不错，所以现在越来越流行。那如果说我们采用的是 Bootstrap， 它是属于 front end solution， front end solution， front end solution 就是用 JavaScript 用 CSS 做的。就是跟server端无关，跟server端无关啊。所以那如果你用的是新版的，它产生出来用建一个project，建一个 SPS 啊，或是 CS HTML 做出来，它会长出一些 tag 给你，但是你自己加也可以 ，OK， 自己加也不是什么困难 ，OK。好，那所以它是以 HTML、CSS 还有 JavaScript 为主的，所以它提供所有的版页配置， 有版面配置，有 phone 啊，有 button， 有导览，哦，一些使用者界面都有。好，那现在有很多的知名网站都是用这个套件来做开发的，啊，包含那个 NASA 啦，或是 MSNBC 啊，这种新闻网 ，OK。好，那新闻网当然是手机在做个节的时候看个新闻也不错嘛，所以它也适合来浏览。好，那如果说今天我要用这个不税套件，它到底有什么东西呢？啊，它支援所谓的有这个 responsive design 的 grid。啊，所以如果说你要设计一个表格，那等一下这个表格大概是所有的不税套件里面支援的控制项里面比较麻烦的一个，就是你要对它比较了解才可以设计的比较妥当一点。那其他有的都很简单，像 button 啊、label 啊，这个都很简单。啊，所以这个不会很难。啊，所以它提供了很多常用的操作画面啊，比如说有 button， 但是 button 具有下拉选单，有垂直的跃迁、水平的跃迁。一般我们跃迁是多跃迁的画面是水平的嘛，但是手机的话，它可能就跃迁就摆在左方啊，因为一般我们的跃迁是摆在上方，让你点选嘛，跃迁啊，多跃迁操作画面。啊，但是手机它可能屏幕不够大，所以可能要转变成自动转变成垂直的跃迁，显示在左边。OK， 好，那有导览啊、分页啊，哦，这种那个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这种东西。然后，那至于什么叫做缩图，什么叫这个图形自己会缩放，警告讯息，这个效果都很不错了。那还有进度表，等一下我都会看到。那比较特殊的是，这个不税套件它跟那个 jQuery 一样，它一开始还有提供的所谓的这个 plugin。然后它跟 jQuery plugin 一样，可以做出一些自定控制项，所以有这个 model 方块啦、score spike、drop down 功能表、popover。好，这些，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用的这个部署已经到了 3.0， 到 3.0 它很多这个 plugin 已经整合到变核心功能，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个 plugin， 不用再另外加挂，不用再加挂，那内建就有，少数还要加挂了，大部分都整进来了。好，那这些有些名称比较看不出来，什么叫 popover， 什么叫做那个这个，这是旋转木马啦，但是这个什么，这 type head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type head 就是 auto complete。就是输入提示，所以我们如果用搜取型输入提示啊，你打个台，他说你说你要找台铁啊，你打个高，他说你要找高铁啊，那个输入提示啊，所以他这边叫做 type head， 其实就是 auto complete， 就 auto complete。好，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看这个要怎么做，那都做起来都不会太难。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用 Visual Studio 2013来建，好，那 Visual Studio 2013已经内建的，所以它预设就支援不税套件来开发。好，那预设支援用不税套件的功能的网站，有网站的专辑它有哪些？有 MVC 啦、WaveForm 啦，那个 WaveForm 网站也可以 ，WebAPI 可以 ，SQL Page 也可以。所以只有我们刚才讲的是空网站没有啦，就是 Empty 没有，还有一个 Facebook 没有 ，Facebook 的选项没有，所以它里面有个 Facebook Application。所以意思就是我如果建这个花钱。啊，不管你是建 project 还是建网站都可以啊，所以选 web 啊，选 web 进来之后呢，这边是不是比如说按确定啊，确定之后打开看一下，好，确定之后打开啊，这个画面啊，这个画面就是 empty 跟 Facebook 没有，就是这两个没有，其他都内建的。可是有客户说我建的不是这个 web 应用程式，我建网站的时候是新增那个网站，新增不是新增专案，是新增网站，新增网站的话这边也是一样，空网站没有了。空网站没有，那其实像这个微风网站这个有的哦，它也是内建进来的哦，所以你选这个的也可以。好，那如果说今天我刚才是我要建空网站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为什么等一下做我们会做空网站？因为我们要自己加，可是为什么要自己加？就是因为大家以前的网站如果不是用 Visual Studio 2013建的啊，我现在要改造它要怎么改啊？你用新工具建的当然有啦，可是旧工具建的网站怎么办？你要自己手动去补嘛。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要怎么补。好，所以等一下就准备建一个网站起来。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不税怎么加。好，那新的工具，如果公司已经有新的工具开发，就已经没问题了。但是旧的就自己动手改造一下就好。所以 Microsoft 把这样动作叫做拉皮了，拉一拉，对不对 ？OK， 好，所以旧网站就跑得更很漂亮。好，那对我们来讲，如果说刚才我们使用新的工具，用 Visual Studio 2013啊，比如说建一个 MVC 的花钱。然后它里面内建 RWD Responsive Design 的设计资源，所以它已经为你的 project 加好 JavaScript、CS 字型跟图形档都加好了。而且呢，在那个 global.ass 里面 application start 的方法里面也呼叫这个 bundle config， 那这个 bundle config 里面会帮你做一些 bundle 的处理。这个 bundle 里面呢，就是 bundle rich 的 bundle 里面，你可以发现它有 bundle 一个叫做 bootstrap 的名称。那这个不税名称里面bundle的两个档案，第一个就是不税的 JavaScript 档 ，response 的 JavaScript 档，那另外呢有在那个 layout 所以大家如果开发 MVC 的话，这个 layout 点 cshtml 就是主板页面嘛。如果你选 Razor 的检视引擎，这个就主板页面，主板页面里面会把这个 bundle 好的这个部分套件整个 render 出来，它会把它 render 出来，所以这个是预设就有了。所以如果说你用新的工具开发 MVC 的 project， 它是这样子设计资源。好，那如果说你写的是 WaveForm 没有关系，写 WaveForm 没有关系，它一样帮你做了。所以如果你用 Visual Studio 2013建 WaveForm 的 project，它一样有 RWD 资源，所以帮你加好 JavaScript、CS、字型、图形都加好了。然后呢，你的 project 里面会有个 package 点 config， 会有这个档，这个档里面告诉你说我要导入这个部税版本是多少版。OK， 好，那另外呢，在你的 site 点 master， 这是主板页面，在主板页面里面有自动帮你安排好 script manager。你不能建空网站了，它会帮你加好。那这个 script manager 里面会告诉你说，我会 reference 到这个套件。认为它这个 package， 所以它也会拉进来，但是不是这样拉进来而已，所以它连产生出来的 tag 里面都有不碎 的 CS 在里面了，那样式档就帮你摆在里面。好，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如果说你开发好，它会帮你全部都做好了。但是我们现在 看的是说，我如果是要自己开发，用这个现成的当然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我改造的话怎么做。好，所以刚才我建的就是一个空网站嘛，然后那这个空网站就刚好是没有的那一个，所以大家如果说旧的网站要改变没关系，就这样做。首先你就用这个工具，啊，学到这个程式库套件管理员啊管理方案的 Lookit 套件，选这个功能。好，选这个功能 ，OK， 好，所以那选这个功能就是在这边了，工具，啊，那个程式库套件管理员管理方案的 Lookit 套件，好，打开。好，那打开呢，我只要加什么就好，我只要加那个就好，加那个叫做那个不税就好，所以那就用这边筛选这边输入一下不税。好，用这个筛选比较快。好，那需不需要加这一块？不用，我刚不是说不税是备赏这一块吗？但是你在加装这个不税的时候，它自动帮你装这一块，它自动帮你装，所以没有问题。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两个，我选上面这个，那不要选 Twitter 这个啊，所以它两个是 namespace 不同的 ，namespace 不同，不要选 Twitter 这个，我们选上面这个啊，所以它这个是那个还有这个 namespace 还有 Twitter 这个字啊，其实没有差啊，没有差，所以我们用上面这个啊，所以选这个，然后做个安装啊。那安装的时候呢，等一下还跟你讲说，你这个花钱安装吗？是啊，我这个花钱安装啊，但是你可以发现安装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一块就进来了？这一块就进来了，所以它是备赏这一块，所以我们有些客户会担心说，哎，用这个，那到底要用这一块还是用这个？其实它是架构在这一块上面了。OK， 好，所以等一下，如果说我们要引入东西，我们当然还是要引入这一块。OK， 好，这一块还是要引入进来，所以这样就装好了，装好，打个绿勾勾，好，完成。好，那完成之后呢，等一下如果说我要加一个网页，我就直接加入一个 WaveForm 就好。好，那当然那个我们这边加 HTML 也可以哦。所以我之前 demo 的时候，我们就加 HTML 网页，然后让自己加，然后自己加自己做出效果来。那客那个学就在中间下课的时候来问说，哎 ，ASPS 可不可以？可以啊 ，HTML 可以 ，ASPS 一定可以啊 ，ASPS 可以一样的做法。所以我们就加个 HTML 看看，把它加进来。好，那加进来之后呢，等一下如果说我需要这些 CSS， 我需要 CSS， 我就从这边，然后这边找到我的 content， 找到不税的 CSS， 好，把这个 CSS 抓过来。这样就有了。好，那需要 JavaScript， 在 script 里面把 JavaScript 加进来，这一块先进来，这一块先进来。好，那再来不税再进来，不税放在这一块后面，在这里。好，这样就 OK 了。好，那如果说大家要注意效能的话 ，CS 可以先摆 ，CS 摆在 head 标签里面先把它摆进来。但是呢，这个 JavaScript 你尽量在那个 body 的最后面再加，因为如果能摆在越晚加越好，为什么？你先让网页先呈现嘛，网页先呈现给 user 看，啊，在 JavaScript 再偷偷慢慢在，这样，所以就是等于说 user 会先看到内容 ，user 先看到内容，所以网页载入速度感觉会比较快。如果可以的话，就摆在后面加，啊，先加这一会儿，再加不税，这样就好了。好，那好了之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要做有什么效果呢？比如说刚才讲说，如果我们没有做特别的处理，没有做特别处理的话，那个图是不会放大缩小的嘛。图是一定不会放在缩小的，所以比如说这边我要个图，我就先加个资料夹，然后先加个资料夹。好，那这个资料夹呢，我就比如说叫做 images， 那等一下我就放一张图进来。好，那这边我先准备好一个 sample picture， 比如说这个图，就放个企鹅的图哈，放进来。好，那这个图如果说在网页上要呈现，我就直接把图抓过来啊，抓过来是不是出现一个 image 的标签？那 image 标签就可以 run 了，但是 run 了之后，这个图会不会缩放？不会啊，这个图不会缩放了。那你说为什么不会？不是进来的吗？但是我没有加 CSS 啊，我就把档案加进来，我没有说这个图要套用效果吗？没有啊，所以它是不会缩放的，不会缩放就这样子。所以一般如果我们图秀出来长这样子，长这样子，等一下你可以发现 ，user 如果用小装置来浏览，还说企鹅怎么全没有办法全部看到？你只要用手指头去卷动啊，谁叫你要买一部这么小的手机？然后你不会买六寸的就好了，对不对 ？OK， 好，所以这个是不管它，这种叫做无感，对。所以你用什么浏览管理的？好，那如果是用不睡怎么办？我们 CS 进来的嘛 ，JavaScript 也进来的。好，接下来我们就加个 class。好，那 class 呢，我就说我要荧幕，我的图片要有感，这样子。图片要有感啊，这样就好了。所以我说这个叫懒人包嘛，我就不需要知道说什么叫做 media query。哎呀，在下面比较，对啊，所以会懒人包。现在社会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是懒人包嘛。最近在红什么，就懒人包查一下。所以你可以发现，荧幕大的话，企鹅就大了；荧幕小，企鹅就小，这样子。那这个就是 responsive。所以那如果我们用这个 responsive 的技术来设计，就是图也会这样子啊，表格也会这样子啊，都会随着版面调整，那就一套就好。这样讲，这样对这个 responsive 跟 adaptive 差别在哪边？讲 adaptive 就是做不同套，你来浏览我就重导一下，你来浏览就重导一下。OK，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碰到网站是旧的怎么办？就是这样做嘛。这样做跟工具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你如果用的是 Visual Studio 2012， Visual Studio 2010，可不可以做？可以做啊，就加加做一做就好了嘛，一样可以啊、哦，所以跟工具没有关系。但是新网站工具2013是直接内建的。
OK，
好，那如果说我们了解这个不税基本的概念之后，那如果说你要了解说啊，它到底有什么东西啊，你可以发现设计一些网页的内容它都有了啊、哦。所以比如说我们刚才有看到可以依据视窗大小变化图片大小的 image， 我刚才看到了。好，那我说这里面的最难懂的就是这个 grid。最难懂就是这个 grid 就是有所谓的那个大栏位、小栏位、中栏位一大堆、哦、所以那剩下的像这个五字靠齐啊、五字强化效果啊、table 啊、form 啊、pattern 啊这些什么东西，这个都简单啊。那如果是 plugin 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啊，所以我们很快看一下效果，这就是刚才我们做的。所以如果说你把一个 image 啊，那里面指定要显示哪个图，没有加效果的话，那是没有办法依据视窗大小做调整，没有这个效果。但是如果说你要依据视窗大小做调整的，就是加上这个 class， 啊，但是必要的 CSS 加速要先进来嘛 ，OK 好，那 ASPS 可以掉掉，所以那个 ASPS 的功能是超越 HTML 嘛 ，HTML 可以 ，ASPS 一定可以，好，你就加上这个 image responsive， 所以你要知道说这里有什么样式可以用，这样就好了，好，有什么样式可以用。好，那如果说我们要用 GUI， 我们来看一下啊 ，GUI 的基本结构要这样子哦，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先有个 DIV。啊，那这个 DIV class 样式档啊，样式做成 container， 样式做成 container， 所以那这个表示说这里我要定 grid， 好，那规定就是若必须要包含在 container 里面，
一定，
好，包含在 container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DIV 设定 class 等于 container， 那这个就是不税的样式了、啊，这个就不税的样式 ，OK， 好，那在若里面要只能包含 color， 内容要放在 color 里面，若里面不能放内容了，所以若里面先放 color。color 再把内容，好，那如果说你要隔线用 padding， 用那个 padding 然后间隔，用这个补齐的效果去做，好，但是如果说你要定，比如说我要定 raw 的样式，只要你有 class 等于 raw，class 等于 raw 就是这是一列，但是什么是 none？ class 等于 color xs-8 这个是 none， 可是这个是什么 none 呢？所以等一下我会看到，我会下个画面会有个表格，这个表格就是我说GUI最困难，所以那个表格你把它知道一下就好，就解决了。所以什么叫做 XS 就是超小型的栏位 ，XS 啊，超小型，这边就是看到 XS 的 color，XS 的超小型的 ，OK 好，所以在这里，啊，这个是超小型的栏位，好，那八呢就是占据八个栏宽，这是超小型的栏位，占据四个栏宽。啊，那为什么是八跟四？这边是六跟六，因为它每一列就是十二栏，每一列就是十二栏，不然是大
table
大 GUI、小 GUI、中 GUI 都是每一列都十二个栏位。 好，那如果说第一个占据八个栏宽，第一个占据四，是不是代表说做出来的效果就是第一个栏宽是第二个栏宽的一倍宽？对，那如果说两个栏宽一样宽，就66这样子。啊，如果三个栏宽呢，就444了，加起来12就对了。OK， 所以就叫分。OK， 好，所以这个是栏宽的分法。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样做出来是不是第一个做出来的第一列，这边第一列是不是第一个栏宽是第二个栏宽的一倍宽？两倍大嘛 ，OK 好，那第二个做出来是两个一样宽嘛，两个一样宽，好，所以是这样的效果。好，那所以如果说我要定这个规，大家就把这个表格把它看懂就好。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注意你的装置到底是什么大小，比如说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小装置，好，如果是小装置，宽度你的装置的宽度小于768的，好，那自动 container 的宽度是自动的，那样式的切导是你要用 color XS。SS 要用这个 SS 超小型，那如果说你的装置的宽度大于768，好，那你的 container 可以到750个像点这么宽，但是你设定那个 color 就用 SM， 这个是叫做小型的。那如果是中型的用 MD， 中型的用 MD， 大型的就用 LG， 这样大型，所以就说你如果是 PCI 一部宽到1200以上的，你就用这个。好，那栏宽可以到多少？这边有写。好，栏宽可以，这个是栏宽是自动的，这个可以到60，可以到78，这个可以到95，这样了。但是重点就在于行为，所以如果你是用超小型的，这个 XS 它永远水平排列，就是你的萤幕再怎么说，它那个版面是不会改的。但是如果是用小型、中型跟大型，这边你可以发现规宽都不足的时候，栏会变垂直排列哦。宽度压缩之后，栏会变成垂直的。宽度够就水平的，那什么意思呢？我就来看一个，要看一个效果。所以等一下，如果说我把这个是事先做好的，好，那这个我看一下，好，这个是我看这个 green， 好，把这个 green 打开，哇，点错了，好，那 green 打开，你可以发现这边 green 我是用 MD 嘛 ，MD OK 好，所以 MD 刚才是什么中型的，那会不会宽度不够会变成水平排列？就把它用浏览器来浏览。好，所以这样水平排列嘛，我们看到是水平排列，但是宽度如果够的话，它会变那个正常的排列，而且还不够，再大一点，哎，居然还不够，这样子不够了吧？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有变成第一列两个栏位嘛，第二列三个栏位嘛？但是宽度如果不够呢？宽度如果不够就变水平的，宽度不够就全部变水平的，这个我自己会调，所以就记得说，只有哪个不会调。XS 的不会调，超小型的不会调，所以我就把这边改成超小型。好，所以如果说我把这个改一下，超小型的是不会调的，所以我如果把这边全部改成超小型的，我们来看一下。好，再做一次浏览。好，那浏览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超小型一直挤压，哎，怎么都不会变，它不会变水平的，哎，不会变垂直的，了解吗？只有超小型的不会版面不会变了、啊，其他都会变。这样对行为这个栏位这样意思讲，这个栏位的意思，这里讲说为超小型的永远水平排列嘛，怎么挤压空间到宽度都不够都不会变垂直的，记住啊，其他都会变。这样可以了，所以、啊、那至于里面的宽度啦、啊，那个到底怎么写，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就好。这样对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为什么叫做 XS 这样了解吗？所以这是栏位嘛，它占据多大的栏那个栏宽，但是总 total 这12栏，所以你可以发现这边都是12，栏位数量都是12个 ，OK 好，所以它规是这样编。好，那如果说要做文字靠齐，这个就简单了，比如说如果是 text left 就靠在左边 ，text center 中间 ，text right 在右边，就这样子，好，所以这个简单，所以就规最难。那文字如果要做一些强化效果，你需要这个什么 primary 就这种效果了 ，success 就这种效果。Warning danger 就这种效果，所以这个到时候你可以发现我们的 Visual Studio 创造出来的网页，这些都帮你买好了哦。所以到时候我们之前不是如果说你的网页上如果有栏位要做验证，你会放一个叫 metadata 的控制项嘛？那这个 metadata 如果验证失败，不是会显示错误讯息吗？错误讯息要写红字啊。他现在去开始用 test danger 啊，他用的就是这个 test danger， 所以他自动就变红字，做出来的效果就自动是红字，所以你就不用再调什么 forecast 了，就不用了。OK， 好，所以这是强化效果。好，那如果是设定 table 呢？ table 你可以加上这个，比如说 class table， 这样子。好，那 responsive 就是有感，对，所以会调整。OK， 在如果说 table 的那个每一列要加条纹，你可以用 table sweeping 啊 sweeping。在如果说你要做那个 border， 就是 table 有框线 ，hover 就是滑鼠有停住效果，滑鼠经过每一列，每一列会有反应。好，所以那如果说加上 responsive， 就是表示显示到手机萤幕的时候，水平卷轴会自动出现了有感。OK， 好，所以那你可以把它做加起来，像 table 有 sweeping 也有。Border 也有 ，Hover 也有，全部的效果多个加起来没有关系，样式可以很多个套用。OK， 好，那 Table 如果设计出来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Table， 在这边有做好的，有做好的，所以做好的弄起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Table 了。好，那效果都加这边，所以你可以发现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什么滑鼠停住效果，这个都有啊。所以有没有看到水平卷轴宽度不够，宽度够，水平卷轴不见了，就出现。所以刚才看，出现了，现在不出现了，好，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你有没有看到 hover 效果，滑鼠在滚动 ，OK， 好，在滚动的时候 ，OK， 好，所以这个是设计的做法。那如果说你要设计那个 phone 呢 ，phone 就是如果你做 phone 里面放的 input 啊，放 test area， 放 select 啊，它会有统一的样式，比如说宽度都会 100%。好，那另外呢，如果说 phone 里面要放栏位，介意这个栏位。要放书栏位，建议这个书栏位摆在 phone group 里面，放在 phone group 里面，所以等一下把它打开看一下。好，所以那这个放 phone group 就是表示这个栏位跟下个栏位会有个间距，会有个垂直的距离，会比较明显，你的垂直距离不会太近，太近会密接起来不好看。好，那这个为什么说那个我们的那个 Visual Studio 都有做，我们顺便看一下。如果说今天我用这个 Visual Studio 2013去建一个 project，那这个 project 比如说我就建一个那个 waveform 的 project 好了，好，所以把这 waveform project 把它建起来。那建起来里面有些东西啊，但是这些东西你可以发现，这些东西里面就会有刚才我们看到的，啊，那个什么 form group 啊都有，啊，所以等一下我们把它建起来再来看。所以这个叫做内建的，它已经把内建在里面了。OK。好，那如果说设定 button 呢，就是第一个 class 有个样式叫 button， 啊，那你可以加上 button default， 好，就 default 就是这种效果。这种效果不好看，啊 ，button primary 这种效果 ，button success 这种效果，所以一个对一个这样子。好，那如果说你觉得 button 不够大，还可以加上大的 LG 大 button，SM 中型的 button， 啊，所以再来是这个 XS 小型的 button， 啊，可以让 button 体积变大。好，所以现在这个一个环节应该建好了，建好之后呢，比如说我去打开那个注册的画面给大家看，所以你可以发现这边是不是看到哎有风格？对啊，这个就是我说的内建。所以你用新工具建新花钱，它就内建在里面，这是就是我们的不税，对啊，就是不税，不税套件里面的效果，所以它里面就已经帮你加了，没有？所以如果说等一下，如果说像这个是不是 require fee embedded 是不是验证？验证如果有错，是不是 test danger？ 我刚才讲 test danger 是字是红的，我刚才不是有字红的嘛，所以你就不用再加什么 full color 自己去调了，都不用了，到新的都帮你加上这个处理 ，OK。好，那旧的你就只好自己改 ，OK， 好，所以这是 button。好，那这啊，这是 button 的大 button 小 button 的，这边我有一个做好的啊，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 project， 我刚才这个 project， 好，那这个 project 呢，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在这里，好，所以在这个 button 例子，你可以发现，在底下这边你可以发现我有加上这个 button 的嘛，好，有 button 效果，但是后面再加上超小按键了，中型的按键了。这个是小型按键，这大的按键，所以跑起来会变这样子。所以除了 button 的样式以外，你还可以调整 button 的大小。哦，这是刚才我看到三个 button 不一样。好，所以这个是 button 的效果 ，OK， 蛮简单的。好，那其他的，如果说你要创造个关闭的图示，关闭图示就是用这个 times， 啊，这个 times 就是一个叉叉的符号了，不能打错字。times 是乘法的意思嘛？啊，乘法不就是叉叉？称为就叉叉，所以不能打错字就出现叉叉效果。那样式就给它 close， 然后表示按这个叉叉就关掉了。好，那你要创造一个下拉箭头图示，这样写，用个 carry， 然后它就左方会有个下拉的箭头往下。好，那如果说你有些内容要协助那个眼力比较不好的 user 来解释，你可以加上这个 SROE， 然后样式可以加上 SROE。那 SROE 是什么东西 ？SROE 就是荧幕阅读器。就只有他能看，所以表示这个内容会直接显示在荧幕阅读器，没有荧幕阅读器的这是不会秀的。好，那如果你有些内容要显示隐藏，就 class show class hidden 就好了。好，所以做显示隐藏。
OK， 好，
所以这是简单的功能，所以简单功能就很简单了，但是简单又有点不够用。那么如果说要进阶一点呢，有进阶一点功能，像这个 model 对话方块，可是 model 对话方块会造成大家可能有一点点误解。好，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说我们写程式，如果说一个对话方块叫 model 是什么意思？就 model 的意思就是这个画面操作没有结束是不能进行下个动作的嘛。但是这个不是哦，所以你要把这个 model 当作是 dialog 就好，它就是 dialog 啊。所以等现在这个画面如果出现，你如果点在旁边，它就消失了，所以它没有真正所谓的 model 的效果。所以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所以这边我就把这个也是事先做好的，我们打开看一下效果就好。有这比较复杂的效果，把它做在这个框架里面。好，那我就把这个呢 model 的这个打开。好，那所以这个叫做，所以为什么把它叫 dialog？ 所以你把它打开就变这样子。但是如果是 model 是不行，不这个画面没有操作完，不能做下个动作完。但是我在旁边点一下，它关掉了，它没有真正的 model 效果，这样啊，所以它只是一个 dialog 而已。这样记得 OK， 所以这个是容易比较误会的地方。好，那 score spy 呢？这个名称取的大家比较不容易了解，好，所以这个效果倒是很好。好，那什么叫装档啊？多页签啊 ？Tooltip， 好，还有 pop over alert。那这个 alert 不是 JavaScript 的 alert 哦，不是 JavaScript 的 alert，JavaScript 的 alert 是那个画面跳出来嘛？个画面跳出来，这个不是哦，这个 alert 是一个提示画面，还不错。好，那再来是可以展开 solver 的内容，还有输入预测，好，所以 type ahead 叫输入预测。好，那譬如说，如果是你要做 dialog， 首先上面这边你可以发现我放了一个 button。上面这个放了一个 button， 啊，这个 button 是要打开这个 dialog， 所以你可以发现我这个 button 有 data target，data target 指向这个 my model， 那 my model 就是它。好，那这边就是告诉你说我的角色是 dialog， 角色是 dialog， 好，那接下来就把这个 dialog 建起来，那 dialog 建起来，你可以发现里面有个 model 的 content，model 的内容，那里面有 header、body、footer 嘛 ，header、body、footer， 所以就是你里面要怎么摆就怎么摆，就照这个格式来摆。等一下上面的这个 button 点到这个就出现了，就出现，就这样子。但是要记得点到外面的区域，它 button 会关掉，哎，这个 dialog 会关掉哦，它没有 model 效果。那这个是一般的网页编辑而已啊，所以看起来内容有点多。OK， 好，那像这边你可以发现我这边就用一个关掉的按键，哦 ，class close times， 所以这里一个那个这一个叉叉，哦，所以不过看起来很淡的，看不太明显在这个地方。好，那 score spy 呢？这个倒是大家要多了解，但是我先看一下什么叫 score spy， 因为从字义上看不太出来，所以 score spy 是这个，所以把它打开。我先把这个画面打开，然后注意一下它的行为。好，那等一下呢，我就把这个拉大一点，好，不能也不能这样太大，太大那功能表看不到，页签看不到，所以现在看到上面这里有三个页签了，是不是看到一个首页那个首页关于联络人？但是如果说我往下卷动，你可以发现我如果卷动到关羽，它那个焦点会跑到关羽，哇，跳过去了，跑到联络人去了，所以表示这个算的不是那么准。OK， 再，跑到联络人去了，再把它小一点，对，关羽了，所以你可以发现我在卷动的时候，上面那个页签的那个焦点会跑，这样叫做 score spy。讲一般我是 score 而已嘛，上面那个标签是不会变的嘛，对不对？你卷到哪里啊？所以我现在卷到哪一个区域，它标示说你现在看的是联络人啊，你看的是关羽啊，你看的是首页这样子。OK， 我说这样叫做 score spy。好，所以如果说我们要那个采用这个 score spy 的效果，然后第一个呢，你就设定这个 ID， 然后所以比如说这个是上面的页签，所以上面这一块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页签。好，页签你可以发现里面有首页，可是我写不下了，我就写一个做代表。好，那这个有个 ID， 哦，这个叫 navigation， 哦，所以若是 navigation， 哦，所以做浏览的。好，那底下这是卷动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它 data spy 是 score， OK。好，那接下来我的 target 呢，我要控制的那个页签是 my navigation bar， 是上面这个，我要控制是这个，所以底下这个卷动的时候，卷动到哪个项目，比如说卷动到首页这个项目，上面这个首页就会出现那个 highlight 的提示，这样讲，所以就这样两个搭配起来 ，OK， 所以就一个是内容可以卷动，卷动到哪个区域就标示哪个区域，就这样子而已。好，那如果是做大的做到就很简单，这个效果也很常见，就是你的 button 要出现功能表，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是在这边呢，你可以发现这个有个 navigation peers 啊，那这个是什么东西？这就是我的 button。好，所以里面你可以发现我要准备 button 的，那这个红色的虚线框就是一个 button。 一个 button， 但是这个 button 呢，我加上 drop down， 让它有下拉功能表。可是它如果有下拉功能表，下拉功能表里面就是要先有个 button， 所以这个整个红色的虚线框是要准备做 button 的。但是我的 button 在这里，这是 button， 但是 button 里面呢再带个 ULLI， 再带个 ULLI， 那这 ULLI 里面就负责定功能表，负责定功能表。所以 UL 的样式就是 drop down 的 value， 底下看你要加几个功能表。等到这个 button 被点到，功能表就列出来，功能表就列出来。那功能表里面到底要做什么？比如说你要有做超连结的话，就让它超连结出去就好了。OK， 好，所以跑起来大概就这样子。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是那个结构上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把它里面这个这是这样是一个 button 的，好，那这个 button 里面这个是 button 的本身，这是 button 的功能表。OK， 好，所以那等一下如果说我把它弄起来，弄起来你可以发现点下去就这样子。点下就这样，所以一个一个的功能表 ，OK。好，所以这个 plugin 稍微结构上比较复杂一点。好，那如果是多页签，这个反而简单，就是你只要加上内那个样式 ，nav nav tabs， 好，所以这个就每个就变一个页签。但是这个页签宽度不足的时候，可以变垂直的了，大概变垂直的 ，OK。所以这是多页签就比较简单。那凸梯呢？凸梯效果普通的就长这样子。所以比如说这个超连结，我如果希望它有提示。滑鼠停在这个超连结上面出现提示，你就加上 data toggle toting。 好，那 data toggle toting 就是表示说这个超连结要 toting 效果，那 toting 的内容就是 title 就是 toting 内容，所以移到这个超连结就出现一个效果，这样还好，这是还好而已，所以感觉说效果比较普通。所以如果说你要出现功能比较好的提示，可以采用这个 Popover 它可以做说明提示，它效果比刚才那个就是明显一点。好，所以我们先看什么叫 Popover， 因为这个名称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效果嘛，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Popover 弄一下，把它弄起来，你可以发现这个就是 Popover， 这个就 Popover， 所以就说明提示可以做一个比较大，这样比较明显，不是像刚才一个普通的 Toolkit 而已了。OK， 可是如果说你要做这样的 Popover， 我们要怎么设计呢？好，所以比如说在这里面。我就说这是 a tag 是一个超连结嘛，但是它的样式是 button， 所以这个是变 button，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一颗这个 button。 好，那这个 button 呢，它的有 btn danger， 所以是红色的嘛。 OK， 好，那接下来 data toggle 是 power， 所以它有 power 效果。好，那等一下如果跳出画面 title 要注意，所以标题列文字是注意嘛，内容就是在这里，内容、data content 就是里面的内容，对啊，所以这个Title 就是出现视窗的标题列字在这里，好，出现视窗的标题列字，好，这个是 Title， 好，那在内容就是我的 Content 在这里，好，所以 Data Content 内容就是这一串 ，OK， 好，所以这样子，那等一下你可以发现我这边就用搭配那个 jQuery 嘛 ，jQuery 抓样式是 button 的控制项，要加上 power 效果，对，样式是 button 点就是抓样式了。样式有 BTN 的，要加上 Power 效果，所以只要 run 到这一段，等一下这个画面里面所有的 button 都有效，所有的有 BTN 这个样式的通通都有效。OK， 好，所以你可以加一堆。好，那这个 alert 也是一样， alert 跟那个我们的那个 JavaScript 的那个 alert 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alert 的效果， alert 就这样子。好，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发现我这边这个按键按下去会出现一堆 alert， 就是这个 alert， 但是 alert 有加上红色 alert warning。这是错误的 alert， 警告的 alert， 一般的 alert 嘛，成功的 alert 嘛。那成功 alert 也用得到啊。我如果说 user 操作做一个操作，结果操作是成功的，你可不可以秀个成功的 alert？ 那成功啊，所以账号新建成功啊，账号怎么样了、啊、都 OK。好，所以那个可以加这个。那这个怎么做呢？比如说如果要做，这里是个 DRV， 好，那 class 是 alert 嘛，内容是 alert， 样式是 alert， 好，那一开始是不显示的嘛。这个一开始不显示，好，所以等一下是不是刚刚我那个 button 按下去才显示？所以我这里有个 button， 我这里有个 button， 这个 button 如果被点到，我就出现 alert 嘛。但是我的 alert 加上一个那个 slide down 的效果嘛，加上那个动画的效果啊，这个是不是搭配那个 jQuery 一起用？所以没有关系啊，两个是可以合作的。好，那如果是 collapse 呢，这是可以展开收合，展开收合，比如说你就是第一个 payload group。好 ，payload group 就是很多 payload 的集合嘛，所以这个虚线框就是一个 payload， 这个虚线框就是 payload， 那你可以定好几个 payload， 那在网页空间不够的时候 ，user 可以决定看这个 payload 或是看那个 payload， 这样，所以这里面是一个 payload，OK、okay。 好，那这个 payload 呢，等一下如果说定的时候，你可以发现里面是不是看到有 payload heading， 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是不是看到 payload heading？ 好，那有 里面 payload heading 就是我的标题了。好，那在这里面才是 payload 的内容在这边。那 payload 内容你可以放那个图或是放字都没有关系，这样一个虚线框是一个 payload， 好，有 heading 有内容。好，那弄起来大概是这样子，这个也是网页上场的呈现的效果，所以我们看一下 collapse。 好， collapse 弄起来的结果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payload 就这样开，所以两个 payload 就这样开，所以这个也是很常见嘛，很多那个 JavaScript 啊或是 Edges 技术都有做。好，那 tile head 就是输入预设，那输入预设的做法呢，就是我们打一个字出现提示啊，所以这个就是有些技术是把它叫做那个 auto complete。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 tile head， 然后 tile head 的效果就这样子，比如说在这边我打一个字，比如说打 A 出现 A 开头的嘛，这样就 tile head。 OK， 所以在部税里面它把它叫 tile head 啦，这样点了。 OK， 这其实就是输入预测。好，那这个输入预测如果说要做的话，当然你可能需要到那个后端去到一些资料库记录会比较实用啊，但是它的结构上就这样而已，我们就没有搭后端那一块，因为那一块是属于 JavaScript 或是这一块去做。 OK，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边是看到有个 input， 然后这个 input， 那这个 input 呢就是输入栏位 type text 就输入栏位，但是我的 data provide 是 type head， 所以有 type head 效果。好，那我要出现四项 data item 四项，那里面 data source 其实你可以发现这样写是写死的嘛，但是呢，如果说你去搭配那个到后端去资料库捞一些内容进来，是不是更好更实用？不过那是不在我们这次讨论范围嘛。OK， 所以就自己搭起来。有 data source，data source 是从哪边来，它就出现这个太黑效果，所以蛮简单的。好，那如果说我们了解这些基本的元素之后呢，如果说我们想做一个简单的 responsive design， 那其实这个也是做好的，因为时间很有限啊，做好的。但是做好的这个画面，等一下我会把它部署到那个云端。把它部署到云端，那部署到云端之后呢，大家如果有要看说，这个真的在手机上真的是如我们想象那样图会说话吗？当然是啦、啊，所以这试过是这样没有错。好，你可以去浏览，但是我这个画面只有第一个画面有感，好吧？这样只有第一个画面有感，然后点进去都无感，我就点进去都是超连结而已，超连结到网站目标那边都无感，只有这个画面是有感的。OK， 好，那这个我们就看一下，我就第一个版面。好，那版面这边有一个叫做 navigation bar。这个 navigation bar 我要多一点说明，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发现我这个 navigation bar 目前有三个页签，但是宽度如果不足的时候，这三个页签要变成什么来显示呢？ OK， 所以它有一个动态的调整。那中间我放的是旋转木马，啊 ，carousel 这个也是那个不碎的套件啊，所以我放的是旋转木马。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发现这边会有两个箭头，这两个箭头可以去按你可以下一张图，下一张图，下一张图可以去跑。好，那在底下这个是放 green， 所以里面有落，我放了一列三个 color。 那一列如果三个 color， 就叫蓝宽是四嘛，12×3蓝宽是四了。 OK， 所以又做的简单，所以你可以发现我的整个画面就这样子，上面是 navigation bar， 底下是 green 是要先一个 div 样式设定的 container 嘛，里面我放的是旋转木马跟那个 green 的效果加上多个 color。 OK， 好，所以这个也是放在 container 里面嘛，那我只是把这个旋转木马也顺便放进来而已。 OK， 好，所以第一个呢，什么叫 navigation bar？ navigation bar 你可以发现这里有个叫 header， 那这个 header 是要做什么？ header 里面可以定说，这里有三个 icon bar 就是一个横线， icon bar 就是一个横线。好，那如果我放了三个就是有三条线，但是幸好是三条横线不是直线了，直线就是我要出球的，对 ，OK， 所以它是三条横线。可是这三条横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子。等一下，这三个 icon bar 秀出来是这样的效果，三条横线。可是这三条横线是做什么用？这个三条横线就是我刚刚不是看到上面有三个页签，宽度不足的时候要变三个横线，宽度不足的时候页签秀不出来的时候变三个横线，宽度如果够的话要秀三个页签。宽度如果够要秀三个页签，宽度如果不够变成 icon bar 三条，这样子，这样意思这样。所以这个 navigation bar 就是这三个页签了，宽度够就这样全部秀，宽度不够就剩下三条线，剩下三条线那个三条线其实是功能表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去点到它的下拉之后有功能表在里面，三个页签在里面，所以跑起来大概像这样子的。所以我先把这个做好的打开来看。好，所以我把这个做好的打开。好，那打开之后呢，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做好的效果。好，弄起来。好，那弄起来你可以发现这是功那个宽度够，三个功能表在这边吗？对 ，OK。好，我先把它打开成这样子。好，所以宽度够是不是三个功能表？好，宽度不够呢，我就把它挤压，我没有填好。好，我就把这个挤压，宽度不够，三条线出现了。那你可以发现页签不见了。那点下去里面页签在里面，在这里，这样意思一样。所以宽度够的话就全部秀，宽度不够就剩下三条线，三条线是功能表，点下去三个页签在这里，这样还是可以爬了。所以它是属于这种切换方式。 OK， 好，所以这个是我刚才讲的。所以对这样了解吗？所以对 Navigation Bar 有这三个效果的人，这个切换效果的人，宽度够的时候是这样子，宽度不够是这样子。 OK， 好，所以这个是 navigation bar。 那中间我就放旋转木马，那里面的每个项目就是这个虚线框是一个项目，所以我里面放了五个图，那五个图可以做切换。 OK， 好，那切换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上面我就放了图啊，中间是不是我用一个 container 里面带一点基本说明，好，但是等一下我要定义两个按键嘛，那 user 可以上一页可以下一页嘛，好，可以上一页可以下一页，所以底下我有个虚栏按键。好，那虚栏按键我就这样定。所以首先我们看一下我的旋转木马样式，有加上旋转木马的样式吗？ ID 有看样式在这里， ID 就是 ID 给在这边。 OK， 所以这是一项内容。好，那接下来你可以发现我就定两个虚栏键，那第一个虚栏键你可以发现样式是向左方向，那我的要控制对象就是这个旋转木马的 ID 吧，旋转木马 ID。 好， data style 是下上一页，好，是上一个图，好，上一个内容。 OK，好，那要加上这个，好，加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符号，这个符号就是那个向左的角括号。好，那这是右的，好，所以下一张，但控制对象就是旋转木马向右的角括号。 OK， 所以就要定好，所以变这样子，向左的角括号，向右的角括号。好，但是没有那个框框啦，那个框框是我剪图剪下来才有框框的，好，剪图剪下来，所以它只有角括号而已。 OK，好，所以跑起来它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要定内容，定内容就是刚才那个GUI嘛，这个GUI就很简单，好，有落啦。好，那你可以发现我刚才是三个栏位嘛，所以为什么这是四？我用中型的表格嘛，啊，每个占四个栏宽，所以三个栏位一样大，好，里面再放一些内容。 OK， 就这样子。好，那做好之后呢，我们把弄起来的情形就是像刚才这样子，这就弄起来情形。好，但是如果说大家想用小装置来浏览，是真的说，哎，这个真的会缩小，是啊，是真的会缩小啊。所以比如说今天我如果说把这个变这样子，你可以发现这个图是会缩小的啊，底下版面是变成三个垂直的。为什么？因为我用的是中型的嘛，我刚才说那个GUI只有一个不变形的，叫做超小型的不变形嘛，其他都会变形。 OK， 好，所以如果说你要浏览，等一下就做个部署。那等一下我要部署到这个网址，然后所以我还没有部署啊，现在要部署，就是 BSRWD， 好，那后面是 AsiaWebsites.net， 这个 website 有 S 哦 ，.net。 好，那如果说要部署其实很简单，我们部署大概一分钟搞不好就部署好了，所以很快。好，所以 BSRWD AsiaWebsites.net。 好，等一下如果说要做的话，第一个动作呢，我就先这样子，我就直接利用伺服器总管建一个云端的网站，啊，把它建起来，啊，建起来之后呢，直接铺上去就好。好，那因为我的首页叫 default.sbs， 所以不用打网页，所以先打开这个伺服器总管，打开这个网站。好，那第一次打开，它会叫我做登录。好，那我就先做个登录的处理。好，那登录完之后呢，我就可以直接建了。还没有看到。好，有了。好，建新增网站。好，那我刚才今天来的时候我就先登录好了啦，我这边已经登录过了，所以他刚才没有叫我登录了，我已经偷偷先登录过了，所以会省时间。 OK， 好，所以等一下我要部署的网站叫什么？叫 BSRWD。 OK， 好，那后面是 AsiaWebsites.net。 OK， 好，那我想把部署到东亚，好，没有用到资料库。 OK， 建立。好，所以先把这个网站建起来，那我再建起来之后呢，直接发布就直接发行就好了。 好，所以那发行当然他会要你有个发行的声音档啊，有发行的凭证，不过那个都很简单，所以这个发行到云端越来越简单，所以我就要建好了。然后建好之后，等一下如果说做发行，我就是右键点到它，直接做发行网站，然后直接做发行。OK， 好，把它发行起来。然后发行到哪里去 ？BSR 到第一吗？啊，所以在这边声音档这边。所以如果说有新的，你就从这边汇入，它会帮你抓出新的。所以现在只有一个抓到了。好，那连线到这边没有错，所以这个网址都对。好，那在设定呢，我要发行第半个版，没有用到资料库。OK， 预览先看一下什么东西会发行上去。那预览如果没有，哎，预览失败哦，不可能，哇。真是的，前面两次都成功，只有这次失败，怎么可能？汇入一次，应该是抓到旧的了，因为旧的发行过，它名称被记下来了。OK， 所以抓到旧的，我重新汇入就好，现在就发行了。好，那等一下发行成功，它自己会打开，会自己开一份。所以等一下这个画面一开之后，大家就知道发行好了。发行好，如果说大家想浏览的时候，就直接给浏览。所以你可以发现发行出来，我们看一下网址链。好，网址链有没有看到在这边？是 BSRWDA9WSIZE.NET， 就是已经在云端了，不是在我的电脑里面了。OK， 好，所以。那如果大家觉得说哎，这样可以试一下效果，你可以直接浏览没有关系哦。记得那个 A9 位上有 S。OK， 好，所以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说这个还那个未来如果说要发行有要没有账号可以用没关系 ，Microsoft 提供一个月的免费试用网站，然后网址在这边，你可以上去申请，或是 MSDN 的订阅户直接有免费的时数可以用。好，所以这是大家可以看效果。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对这个看完这个 response 行为比赛，觉得这个效果也蛮不错的，对开发团队维护上也觉得还不错，那我可以来看一下。如果你要让这个网站可以成功，那效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对我来讲，效率是对小装置。如果说你的小装置上网速度不是那么快啊，那你的网页效率一定要注意。你不注意的话 ，user 就不想浏览，不想浏览的下场就是商机丧失掉了。好，那商机到底丧失有多严重？我等一下会看到一些统计报告。好，所以如果说你要设计这种 RWD 网站，因为是一开始就是 mobile first 的嘛，我们首先考量的就是手机的用户。好，那手机用户的话，你要时时想到它，这是手机用户浏览时候会怎么样 ？OK。好，那在你的效率改善要诀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好，那如果说要实做的话，有什么实做的效果？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影片呢，所以告诉说什么东西就是要快。好，所以如果快的话，连子弹都抓得住啊，还是只有我在看这种片子 ，OK。好，所以很有子弹都抓住 ，OK。好，那如果不够快就死掉了，对。好，所以抓得住。好，所以告诉你说你要开发网站还是快很重要，对 ，OK。好，那为什么要注意这个 mobile first？ 第一个就是因为是手机，目前手机如果说速度还跟不上 PC 浏览其实还是蛮顺的啦。啊，网络快的话 ，PC 浏览速度比手机要快速。好，所以如果你有思考到浏览器是手机浏览器，大概你就思考到效率了。好，那根据统计的网页平均大小大概是 1.3 MB 平均的，但是这平均 1.3 MB 里面呢，图片加上 JavaScript 加上 CS 大概占 77%。所以体积还蛮大的嘛。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刚才那个图片虽然可以缩放，可是图片是没有处理过的嘛，图片直接放进去而已。OK，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设计出来的 responsive design 的网页，72%的这种网页跟一般的网页体积一样大了，所以没有得到体积的好处，所以跟 adaptive 不一样哦。adaptive 是不是你会专为手机设计网页？你是不是有可能放体积比较小、解析度比较差的图？有可能吧，这个不一样。 OK， 好，那另外呢，如果说从 user 的角度来讲， user 会希望他浏览网页的时候跟 PC 浏览网页会一样快啦，他会希望是这种效果。 OK， 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好，那如果说你要改善这个网页浏览的效率的话，第一个你要多用那个浏览器的快取。如果你用 HTML5 的话， HTML5 有 APP Cache， 有 Local Storage。 OK， 再来，如果说你如果有做这个 JavaScript， 有做 CSS， 你可以把它合并，就是用那个 bundle， 那 Bundle 是从 Visual Studio 2010开始就Visual Studio 2012开始有 Bundle 的功能，所以刚才我们看到 MVC 那个是做 Bundle， 所以那 WaveForm 也可以做 Bundle， 你可以把多个档案 Bundle 成一个档案，体积比较小， Request 速度可以Request 次数可以降低，所以速度可以变快。好，那你可以 导入这个 Edges Include Pattern， 有 Edges 有 Include Pattern， 有这个 Lazy Load， 等于说你的要用的 CSS， 你要用 JavaScript 要用到才在录。OK， 好，那另外如果说你有做动画，有做一些图片，要记得动画有一般有两种设计，一个是叫做 Data URI， Data URI 是把图片用 Base 64编码之后放到你的 CSS 档里面去，但是 Base 64之后体积会变大，所以如果说你希望效率好一点，你可以考虑用 CSS Sprite， CSS Sprite 就是一个图片取出，每次取出一部分来秀。所以它速度是比较 OK 的。然后那另外呢，如果说你用 Microsoft 的工具建的网站，它里面会自动帮你绑入一个叫做 Modernizer 的这个 JavaScript 档，有这个 JavaScript 档。那这个 JavaScript 档是做什么用？这个 JavaScript 档是可以判断浏览器的能力，所以你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 Modernizer 这个东西，它可以判断浏览器能力。那浏览器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多下载一个档案。我多下载一个 JavaScript 档，多下载一个 CSS， 如果浏览器能力够，我这个就不要下载，所以它可以叫做四条件下载，你浏览器能力比较不足，我就多载入一个，浏览器能力足就少载一个，所以可以降低那个载入的资料量，所以速度也会变快。 OK， 好，那当然如果说你要降低网页内容的体积，你可以做压缩，压缩就是像大家如果用过那个 JavaScript 的 JavaScript 档，它是不是会有个点 bit 的档案？但是点 bit 档案要怎么做呢？如果你的电脑里面有装那个 WayEssential， 它自动会帮你，它有个功能可以帮你做。比如说这是如果说我的电脑有装，你可以发现有 WayEssential， 但是 WayEssential 里面有没有看到有个功能叫做 minify CSS file， minify JavaScript file， 所以它自动会帮你产生点 bit min 的档案。加到你的project里面去，所以只要加装 WayEssential 就好，所以加装之后，它就可以用这个，把自己写的加速也把它体积缩小，然后有利于下载了。OK， 好，那如果说你要做图片，你要显示图片，可以考虑用 CSS、用 Canvas 来做，或是用 SVG 这种向量图案去画出来，可以节省图片体积。为什么？因为刚才说图片体积还蛮大的嘛。OK， 好，那避免使用体积庞大的 framework 所以它会对下载资料量有点影响。好，那如果说你要改善网页显示效率，第一个要避免这个洞做 reflow， 做 repaint， 就是让这个洞就是叫 document object model 嘛。document object model 什么时候会 reflow， 什么时候会 repaint， 就是你做 insert、remove， 你有加资料进来，你有移除资料，它会去重做，所以造成效率不好。在 JavaScript 档案尽量延后载入，就是尽量放在最后面才载入嘛。网页内容先呈现，再载入，这样 user 会感觉你的网页比较快。不要用到 JavaScript 档案注解掉。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这个 tab 事件，尽量如果给手机浏览网页，尽量处理 tab 事件，不要处理 click 事件。tab 事件处理 tab 事件反应比较快，处理 click 事件反应比较慢。为什么？等一下会讲。好，那等一下啊，如果说你要做网页的话，尽量不要在网页上放那个所谓 social media widget。可是什么叫 social media widget？ 现在可以发现这个效果还不错，对客户用起来还不错。叫做像大家如果去浏览网页，我看过有些网页上面有线上客服，就直接点了就跟线上客服做通话，那会对影响到你的频宽。对啊，它会对你的网页的负担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但是比较有效是，它通常对话之后，这个客户就抓到了啦。他如果不跟你对话，你还抓不到他的啊，所以有时候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所以你放的效率会不好，但是优点是可以业务推行比较简单，客户可以抓得到，但是对网站效能是有不良的影响。那这不良影响有多大呢？这边这个是我去看一些报告看到的一些数字哦，所以像这个史丹佛大学有做个报告，告诉说你的网页的载入速度呢，如果慢一秒，营业额会少1%。这个听起来有点恐怖，对？后来看说不相信，就再查一些别的，就越看越恐怖。看到底下那个是 Google 的报告，他告诉你说你的网页显示的速度如果慢0.5秒，获利会下降20%。看到这一点，我是只觉得我英文不好，看错了。多看几次，结果好像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还是不太相信。为什么半个半秒20%获利不见了？ 不太对了，所以我还要回去再看一下，每次我都觉得怪怪的。所以这是效率的影响。可是对那个 tab 跟 click 世界，它比差在哪边？我再耽搁一分钟下。所以行动装置如果浏览网页的话，如果是按 tab， 它是可以碰一下叫 tab 嘛，点两下叫 double tab 嘛。但是问题是，那个它怎么知道你是 tab 还是 double tab？ 它的处理方式怎么做？就很简单，它怎么判断 user 是执行 tab 还是 double tab？ 就是当第一次 tab 做完之后呢，它会等待300毫秒，等看看有没有下个 tab， 如果有就是 double tab， 如果没有就是 tab。那意思就是预设就是一定会有0.3秒的延迟，就因为它等看看说还有没有下个 tab 嘛，没有才知道是 tab 嘛，有就 double tab， 所以它一定会等0.3秒，所以处理 tab 事件会比处理 click 事件快，这样了解了。所以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处理 tab 事件，它不会，它因为你如果点两下，或是说你点一下，它变 click 啊，对啊，点一下，所以它到底是 tab 还是 click， 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你那个，如果说等第一个，如果说你只有处理，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处理，如果说你处理第一个 tab 就动作了嘛。但是如果说你要等如果有第二下，等0.3秒后，如果第二下是 double tab， 没有第二下就是 click， 所以 click 一定会比较慢。那到底有差多少呢？我们来看这个效果。但这个效果呢，我们不能用 PC 去看，用 PC 看你会觉得说都一样。所以在这边，这个是什么？这是 click。好，那我就点一下。你说，哎，延迟零毫秒啊？那有 click 有什么好恐怖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有 用 PC 浏览器啊。你要用行动装置浏览器，它就会有数字。用 PC 的没有。这样子啊，所以专对行动装置的页面。所以如果说等一下我去点底下这个。好，底下这个是 tab 啊，这个 tab， 所以点下去这个完全没有吧 ？tab 不会有标的，但是用这个看不准，所以我把这个网址抠下来。我用行动装置去看，但是我选一个大一点的行动装置好了，不然后面选看应该看不到了，因为没有想到这个场地那么深，所以我们把这个选一个小的 tab， 这个应该比较大吧。好，这个行动装置 OK。好，我把这个，但是这样看起来不像手机的，我本来想选个手机但是大一点的行动装置。好，所以行动装置你浏览就稍微慢一点，所以我们看这个。好，点一下，是不是 有看到数字吗？好，这个数字就是218，要点，所以你不能用那个去看了，所以用处理 click 一定比较慢，处理 tab 是不会的。所以如果说我去点那个 tab 在这里，但是这个要滑动的，点这个 tab 0，这样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处理 tab 一定比处理 click 快。好，所以如果网页要给那个手机浏览，给平板浏览，要记得这两个事件处理上是有差的。OK， 好，所以那大概我们的第一个 session 大概就接到这边。好，那实际上因为有比较晚开始，所以比较拖得比较晚，所以我们就休息10分钟好吗？我休息10分钟，预计11:10我们要进行下一个主题。